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再一次要邀请来分享一个真实的生命故事。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邀请你不只是透过一个生命的故事认识上帝的作为，也要透过一些好听的诗歌让你感受到上帝的儿女如何用他们的情感向上帝陈明他们的心意。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邀请你所听的第一首歌曲就是《主我要遇见你》，这是我们今天节目中来宾吴木香老师啊自己所做的词曲创作。吴老师本身是一个光学博士，他目前也是在大同大学的光学研究所的所长，也是现任的教授，但是他同时也是展翅音乐的制作人，经常有机会就到各地去分享生命见证以及他所创作的福音诗歌。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又邀请你一块来听听他的故事，也透过他所编写的诗歌来认识他跟上帝的关系。在这首歌曲之后，我们就一块进入今天的生命故事集，邀请你来分享吴木香老师的生命故事。
人生道路如此
到主前谦卑跪下，倾吐我心意，我心中伤痛，我眼流泪，主必不轻看。人生道路如此坎坷，有许多无奈，我来到主前叩门寻找，恳求主开路。主，我要遇见你，主，我心渴慕你，主，我只要有你，生命载路与我同过。主，让我遇见你，主，让我得着你，主，我要你自己，主，你自己我主。这是主，我要遇见你这首诗歌的歌词内容啊。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来宾就是吴木香老师。在这里稍稍介绍吴老师的背景啊。吴老师曾经在日本京都大学工学念博士，那么接着呢目前是在大同大学光电研究所这个所长，以及他是现任的教授，同时也是展翅音乐的制作人。从1998年开始创作福音诗歌到今天，他的诗歌已经有好几百首了，所以我们今天希望能够听听老师的故事，也听听他所写的诗歌。吴老师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非常高兴能够邀请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你的生命，你的诗歌。在刚才我们一开始听的这首主我要遇见你这首诗歌，演唱的是宋恩家族诗班。
对，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呢，所谓的宋恩家族诗班就是老师跟的妻子，还有就是亲友，
他的姐妹，然后我的儿子媳妇，然后我一些就是小姨子他们的先生还有孩子，所以加起来大概有超过16、17位这样子。
哇，真是不简单哦。
很感恩。
那这次呢吴老师出的这张专辑就是算是一个合集，就是过去创作的一些比较精华的12首诗歌。
对对，
那么是由
贺丽萍老师来做编写，他重新加以编曲。
嗯，
对。
那更特别的呢是这张专辑当中呢他结集了不同的诗班来演唱。我想我们就先花一点时间请老师来介绍为什么会有想到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呈现一张新的专辑。那呈现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特别的恩典可以跟我们分享？
其实有时候我们常到教会去分享，那有些弟兄姐妹就在反映说，诶，这个不晓得有没有合唱谱。那常常我们就是简单的两部合唱，那我说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就寄给你。可是就是觉得好像他们都希望说能够不止好像说是一个人唱，甚至可以说诗班能够用合唱的方式来呈现。那曾经有一位姐妹就跟我讲说，当初她听到主我要遇见你，当初是用独唱的方式，她就觉得说应该有合唱。那所以很感恩，就是我恰好认识一个贺平颖老师，是我的好朋友。他当初在澳洲，他的妹妹寄了很多的一些曲子，就是台湾创作曲子给他。那他这首歌很感动，他在教会带敬拜赞美，也感动他自己，感动许多听到的人。他只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他就把这首歌写成刚才所听到的合唱的曲子。那我就请他说有没有可能说来把就是一些挑选一些歌用合唱的方式。那当初说本来想说如果有一个诗班的话是很简单嘛，比方说圣恩家族诗班。那可是我觉得有时候一张 CD 里面就是只有一个诗班来参与很可惜，所以我们就是动员的邀请不同的诗班，没想到这样邀请下来有差不多11个诗班，而且也有佳音儿童合唱团，有一些小朋友，而且它里面的就是好像编排很特殊，有混声四部，有大诗班小诗班，还有男生四重唱，女生三重唱，还有男女的对唱，再像诗班的后面的大合唱，那再加上就是一些小孩子也声音也加在里面。那我当初想是很单纯，就是想要完成这个工作，可是没想到进行当中，哎呦，因为人多你发觉不是很容易，比方说有人根本没有进过录音室，那比方说单单第一步就录了5轨，那过程真的讲起来，而且有时候拍子方面，我记得我曾经有一个诗班，他们很就是那种心很单纯，很愿意投入，我看到是他们这样的用心，唱的好不好是另外一回事。那我在里面就是单在他们旁边指挥了6个多小时，跟他们参与整个过程。那有一个诗班也很可爱，他们3点要录音，就1点就在录音室的门口，就在他们练了1-2个小时。我就是那过程当然也是蛮辛苦的，有时候音不太准，各方面的问题，就是各方面我是觉得我每次都是这样，好像问题很多，可是越能够感受到神的恩典，神的祝福，然后再加上最后的混音，然后又有天使，神预备一个天使帮我们重新就是来整个 mixing， 我觉得整个出来真的是我自己先感动，我才能够期待说这张戏能够感动听到的人。所以很多人说听到每首歌都感动，然后常常也听到会流泪，所以我觉得说这就是神成就奇妙的事。那当然如果现在要我再来做一次这一张，我会觉得哎呦 隔久一点，反正这个过程实在是很辛苦。
不过就是一个单纯的信心，想要做服侍教会，因为事实上有很多的诗歌，我们知道说可能独唱很好听，或者是说只适合小小的四人的小小诗班唱，但是可能在大敬拜的时候，可能这些诗歌就不一定能够这么容易的来编写。但是我想这次的专辑出来的时候啊，就像老师说的一样，我想好听是一定很多人，因为看见很多的诗班，11个诗班用心来投入在这样一个这样一个录制当中。可是最美的就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心，想要服侍许多听见这个专辑的人，让他们能够感受到上帝的爱。
对，
所以因着有愿做的心，这张专辑就有了爱，有了光哈。
对
对。但是我们想在这样子一个专辑的录制过程当中，刚才提到说有11个诗班，那这整个过程当中又要老师去帮助他们知道怎么样来唱哦，其实是不容易的。那我们就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在这些诗歌当中，每一首诗歌都是老师自己在平时的生活当中你自己把它写下来的。那过去老师也都是会自弹自唱，或者到各个教会或者到各个机会当中去分享你的生命，你的诗歌。嗯，可是刚才美珍有谈到，就是说其实你本身是光电博士，好像它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一个领域，但是音乐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一个领域啊。那当然并不表示说这两个领域不能够有等号，只是说看到老师，我觉得老师是一个好像就是一个学者。你本身什么时候开始接触音乐的？
其实我接触音乐是就是我在到教会，比方说参加诗班，从青年团契开始。那我在高中的时候有机会，就是我甚至还带诗班，所以我也很喜欢唱歌。然后我自己没有花一毛钱，私下学钢琴跟吉他。那可是教会有钢琴，我就很喜欢去摸，那我就自己可以摸一点。那神也给我一个机会，我有一次就是虽然在军队不小心跌倒，脚上石膏，可是反而在那个6个礼拜的休息当中，就是我太太给我一把吉他，我就在床上这样子练了以后，也没想到神就预备了，变成化妆的祝福。到后来我就常常用这个简单的 keyboard 跟这个吉他，然后再加上神的感动，真的有时候你会发现，真的我是比较理，就是学的都是理工科，就物理光电，可是真的是那种感动，就是因为神的，从神来。不然有时候我在想说，我自己不是学音乐的，我怎么会写那么多的诗歌，我怎么可能就是一直在做。所以我的好朋友林志平林哥他说我不务正业，就是我反正那种教室怎么变得搞，就是弄音乐方面。现在大家可能比较知道我，好像可能我是就是福音诗歌创作者，可是真的是我觉得神的带领很奇妙因为我之所以会这样子，也是因为我小舅子他的一个意外。就像我刚才的就是那首歌里面，真的人生道路真的有时候有很多的坎坷，但是当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向他就是叩门寻找，他就为我们开路，然后他就是显出他的恩典。所以我觉得我很感恩，就是回想神怎么样让我开始创作，我觉得都是神的恩典。
是在你的资料当中我们知道老师是从1998年开始创作的而且更美的就是老师说他是从物理的角度来探讨生命。那么你以一个理工的人的身份要将生命的奥秘借着诗歌以及生命的情感跟造物主之间的那种亲密的情感，借着你的这个音符，借着你自己的旋律以及你在情感上面文字的一个表达，把它成全一首诗歌，一首一首。到目前为止，老师大概还记得可以估算出来你写了多少诗歌？
因为我现在以前是说200-300，到现在我已经不去计算，我就是做神要我做的，然后我觉得这是很单纯的去，不再去好像算我做了多少歌。
是是 是,
是，
那我们就想要听听老师的故事了那么在刚才老师有说到说，其实接触音乐是从教会开始的。那么，但是你的生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去遇见主的？在遇见主的过程当中，你又如何去经历这位主是又真又活的，以至于你能够写下这么多好听的歌，像《我不为明天忧虑》，或者是《生命的河川》，《愿为主燃烧》等等的诗歌。看起来好像只是一个字一个字把它串成一首歌，但是这里面有生命的故事在背后。那我想先请老师谈一谈您自己的成长背景。
其实我很感恩因为我是第二代的基督徒因为我妈妈就是第一代，有人带她到教会去，所以她接受主。那我就是从小就是我就到 教会，然后我家住教会附近，我常常喜欢到教会，我也参加主日学，然后青年团契。我记得那时候常要联考，可是我就有很有渴慕的心，我每个礼拜我还是去聚会。那我去聚会，我就有一个单纯，而且我就开始，比方说每天花一点时间就是灵修，然后读一些，比方说像《荒漠甘泉》，就是也渐渐慢慢认识神。而且我就是对神的话，我就是很单纯的相信。我记得我印象最深就是圣经说，你只要有信心，你叫一座山移到另外一座山，诶，就会成就。我就真的在我家，然后从窗户看出去，就有一座山，我就在那跟神祷告说，神，我相信你，我相信这座山会移过去。然后眼睛一打开，那个山还是在那里。那可是我那时候不晓得这个里面背后的意思，我就觉得说可能是我的信心不够，我也不敢跟别人讲。到后来我真正认识神，我晓得说我不是用那个来试、我只是就是那样单纯相信。我就是慢慢的就是在那种过程当中，我就知道说耶稣是为我舍命、然后我有一些看一些不好，不是说好像说人家说这个你怎么样，就是那种神的标准啊，在神的标准，我真的是觉得你恨人就是杀人各方面。所以后来我就在一个退休会，我就发现就是当他在呼召的时候，我就很清楚。所以当从那时候我在国中我就受洗，我就很感恩在国中受洗，我就是亲近神。所以有时候人家说我就好像说属灵的乖宝宝，我就这样在那个好像树栽在溪水旁，那就读神的话，就按时候结果子。可是当我这样预备以后，神就让我就是好像很多的服侍也是经历到他的爱。那感谢神给我一个比较感性的心，有时候我看到一些人，比方说一些人的一些痛苦或者一篇文章，有时候我就会受到感动，那神就感动我。特别是我提到说87年一个最重要一个就是我的小舅子，因为在他人生当中有一连串的一些不幸，他的女儿两个月大过世，然后他自己又车祸，然后头部动3次手术，复原的很慢，然后他眼睛看不到，然后他又没有工作，然后他太太又离开他。我记得我那时候去医院看他，我就看到我岳父在哭，我岳母在哭，我家人都在哭。所以那时候我就是一个感动，说主，求你让我写一首歌来安慰在苦难中的弟兄姐妹。真的就是我们所流的眼泪，主不会轻看，他知道我们的难处，他要为我们开出路。所以我就是第一首歌就是在，因为其实以前有时候都是多少做一些像怀念家人的啦，或者说有一些圣经的经文我把它翻成就是谱上去。可是正式创作真的是从87年开始，然后我小舅子的一连串的意外，我开始大量的写歌。然后其实我觉得也很感恩，因为其实当我写歌的时候，我也从来没有想到说这些歌会被谁听到，或者说会变成 CD， 只是一个单纯就是我就写一首歌在教会唱，甚至有时候在唱的过程也唱不下去，我太太跟她双拍姐在一面唱一面流泪。可是或许这个就感动到我们教会的弟兄，他愿意奉献，所以才会有一张一张的 CD 就接着出来，能够有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听到，而且能够真的是因着这些诗歌受到感动，能够遇见主。所以我就回想到神的带领，真的有时候一些苦难反而成为一个化妆的祝福。所以我现在到目前为止，我小舅子他从来没有埋怨神，因为他觉得他活着就很感恩，然后他觉得因为他的不幸，神感动他的姐夫能够写下那么多的歌，成为别人的帮助和安慰，而且神也为他开路啊。他的眼睛本来看不到，医生说是瞎眼没有办法医，可是神还是开了他的眼，他可以一个人南下高雄，他去就是生活，不愿意成为父母的拖累跟重担。而且我是他其他启蒙老师，那我没有就是专门人学，那可是我教他，那想想看他名师要出高徒，他也好不到哪里去。可他现在在南部的音乐教室教吉他，他可以在教会教诗班，他在国中的吉他社团还有乐团在那边教，薪水不是很多，可是加上就是一些就是保险金的微薄利息已经足够他用，他没有埋怨神，他很积极活着。而且现在眼睛虽然看得不是很清楚，就一个眼睛 0.01 的视力，可是他还我看他拿放大镜在那边读圣经， 有时候听一些就是 CD， 就是周连华的一些 CD， 然后也常常就是关心人。我觉得神在你很奇妙，真的有时候回想说怎么会变成这样子，真的如果不是神来的感动，我也不晓得说我怎么可能会写下那么多的诗歌。
一首诗歌，一篇好的文章，一出剧，都可以影响人的生命哦。但是如果是发自内心能够鼓励人来到那位造物主的面前，跟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那个带来的影响更是无远弗届的。那当然，主我要遇见你这首歌，也许许多人熟悉的时候是施孝荣弟兄所唱的，但是我们现在知道这首歌的背后有这样一个故事，其实是很不容易，因为许多人在遇到苦难的时候都会问为什么，甚至有的人可能愤而离开这个信仰啊。那但是因着你的诗歌，你当时我想也是上帝感动你，把每一个字放在你的心中，借这首诗歌也鼓励了你身边许多许多的人。但是呢，我们想让听众朋友更多的知道，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跟上帝有更亲密的经历，可能很难在这样子看见，不一定说是自己经历，在看见这么多的一连串的人生的逆境发生在自己亲人或者朋友身边的时候，我们不禁也会问上帝你在哪里。那因此如果在那个时候吴老师您自己还能够有这样一个信心，并且靠着那样一个爱主的心写下这首诗歌鼓励身边的人，我相信在你的生命当中你跟上帝也有一段特别的经历吧。应该不止一段啊，就从国中受洗之后到如今这么长的岁月当中，你中间也曾经到日本去读书过。我相信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阶段都一定会经历上帝成为我们生命中那个及时的帮助，以至于你能够在看到别人软弱的时候可以告诉别人说来到主的面前。所以我想请吴老师能够更多跟我们分享，当你信主受洗之后这到如今这过程当中，有没有让你觉得很需要神的时候，或者是说你真实经历上帝在你及时需要的时候所带给你的帮助？那特别是如果可以的话，也跟听众朋友分享你在日本读书那段时间一个人在那边的时候，上帝怎么样成为你的帮助。
其实我到日本去是我自己去，然后我太太跟三个小孩留在台湾，所以你看一个人我觉得蛮孤单的。其实我那时候已经35岁了，而且要到一个新的国家，然后一个新的领域，真的那种过程是蛮辛苦，而且学校给我一个压力说你要能够念博士，在日本要念博士再讲解很难。所以那时候整个过程当中我真的只有依靠主。我那时候本来想说到进入大学他们要我做什么就做什么，那可是后来他们说你是已经升教授了，你现在是要自己决定要做什么。所以我的祷告完全就转弯，我跟神说主你来带领我，来教导我做你要我做的。所以我很感恩在那个过程中，真的是有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的问题非常的不顺，甚至在家人在台北，我三个儿子都发生水痘，然后一个感染一个，然后又停水停电，所以我那时候常常一面弹吉他一面流泪。可是神就是我随时的帮助，我可以来到他的圣恩宝座前向他求怜悯恩典，做随时的帮助。所以在那种每一个过程当中，真的就是主真的是对我说话，我经历神的同在，我就是释放，我就是我觉得我不可能，可在那不可能当中，一些不顺利当中，那个反而变成我话中的祝福。所以我后来得到博士那些东西都是发生问题到最后找出那为什么会有那个问题，一连串的把它串起来，就在很短的时间，我2年以内把所有博士的那个这个论文的东西都做完。这个也是实在是在别人听来觉得不太可能的事。哎，有时候有人问我说你都替别人写歌，有没有替自己写歌？其实后来我回到大同，我当创所所长也发生了一些问题。比方说有可能有些老师有一个老师就是可能他把一些东西就想要把它带到别的学校去，那个问题就很大，牵涉到财产的清点，到最后我要不要负责任。所以那时候我心里非常的烦闷，可是神就对着圣经对我说话，我的心为什么要烦闷？我的主要用笑脸来帮助我。我就后来就写，我不要为明天忧虑，我有还是可以有热河的水，我就是还可以要唱这个喜乐的诗歌。所以我觉得真的很感恩，就是正在每生活中每一个过程主都知道，你就向他求，真的他要赐给你足够的恩典，他的恩典够我用。所以真的也想看，就是像我不为明天忧虑，我虽然不好，但是我的主还是顾念我。那我就想想看说，所以我那时候真的在日本 看上天上的飞鸟，野地的花，谁在照顾我？一神照顾的那么好，那我在那边一个人，神一定会照顾，而且保守我的家人。所以真的每一个祷告就是，主你知道我的心感，你知道我心里在你的我的问题在哪里。我常常一面弹吉他一面流泪，那神就让我心得释放，所以那个过程很感恩。
是，我想对于许多并不是完全认识基督信仰的朋友来讲，他们常常觉得说你们的祷告都是对着空气祷告啊，还有没有看到一个有形的一个神明在你们面前啊？你怎么知道这个神一定会帮助你？有的时候看见基督徒在面对困境的时候会说，你们的神也是让你们遇到困难啊，也是让你们去面对这些不顺利的事情啊啊，为什么你们还那么相信他？我想吴老师能不能就你自己的经历，刚才您谈到说事实上在那困境当中比如说你人在日本，
对，
家在台北，那妻子要照顾这三个孩子，这边有这边的事让你挂心，然后日本有学业有让你觉得很沉重的压力，在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容易看到就是眼睛看到就是问题问题问题问题，环境环境环境，那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力量？如果上帝给你一句话或者上帝给你一首诗歌，能不能更深的分享，那那个时候上帝如何真实的让你知道他在，而且你可以相信他帮你做主掌权？
因为我觉得很感谢，我是学物理的哈，其实物理哈就是刚才从物理来看到生命的本质。因为物理就是有个定律叫做伯努利定律，一个飞机在逆风当中它反而可以往上飞。所以我那时候就是一个感觉，就是我刚刚提到很多化妆的祝福，其实人生的挫折就是逆风。我应该印象很深，就是他的恩典够我用，我就是抓住神，他的恩典够我用，我只要向他叩门寻找，他就会开门。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很单纯，我就是这样相信，而且我向他求，而且我常常就说哈，我向他求是怎么求？神听得到我的祷告，他会在他的时候按他的心意成全关乎我的事。因为有时候我不知道什么对我最好，我常常就觉得说我希望怎么样，希望怎么样，可是不见得那些对我最好。神知道什么对我最好，所以我也要学习忍耐等候。所以我每次祷告就是主，求你，就是我要做你要我做的，说你要我说的，想你要我想的，那你也知道我所求的，那你在你的时间按照你的心意成全关乎我的事。所以我常常就是用这样的心态，反正有时候，所以你看像刚刚讲的，有时候还是有很多的问题，问题还是在，可是我心里改变，因为我知道我的主他知道什么对我最好，他把我放在日本能够让我受到很多的训练，我回来可以指导我的学生，我觉得那些都是我化妆的祝福。但那时候我真的很想回来，我那时候本来要去三年，到最后我觉得去三年也念不到博士，我干脆两年就回来。没想到就在两年当中，神就让我所有的就是该做的都做完。我本来没有想要拿博士，因为我就跟学校讲说很难，可是神就是还是给我。所以我的感觉就是，我们就是因为圣经，我觉得我们要相信神的允许，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你有问题你就向神求。我觉得你可以试试看，你真的就是他就是创造天地的主，你真的就是这样子，或许神就要用很多方式对你说话。像我学物理的，我看到这个宇宙那么有秩序，我就觉得这个如果不是神的创造，不可能用偶然的那种。我就常常从这样的心态我来看这个世界，我也跟我的学生分享，包括你看到这样的一个有秩序的宇宙，可能一个好像偶然的一个大爆炸就弄得安排的那么好。所以有时候你很理性的来看一些东西，你会觉得神在对我们说话。
嗯，听到吴老师这么说，我就想到圣经上说凡来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
对对对，
且信那赏赐他寻求他的人。
对，
我们相信只要我们转向神，就是像刚才吴老师写的第一首诗歌，主我来到你面前，因为我相信你是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主。来到你面前，即使背后有很多的逆境，有流泪，有伤痛，即使可能老师刚才的祷告也都是流着眼泪说，主啊，我知道你的恩典够我用。
是，
也许也是流叹息跟主说，主在你的时候成全你要成全，但是流泪撒种之后必欢
呼
收
割。
嗯，我们现在听一首第二首歌，就是台语的歌曲啊，就是
住在瓦星光。
嗯，这首歌啊，老师可不可以解释一下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境之中写下来的？
其实有时候就是我不晓得你会不会有这样的体会，有些事情有时候你会发现你连最亲的人你都没有办法讲，你有时候你可能遇到很多那个，你有时候你不好意思说出口，你不想要跟谁说。我常常在讲说，今天如果问说你有没有 知心的朋友，有时候你会发现你十个指头都太多，都数不完。可是我就觉得说，我们凡事可以到主恩座前求，因为耶稣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像我们大家很熟的，岂有朋友能像耶稣。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在那样的一个情况，我就觉得说，有些事情我们没有人可以讲，可是主知道我们的心，他知道我们心里所求的，就是他知道，他也讲得更贴切，怎样我爱心光，他知道我心中的伤痛，我就是向他祷告。所以这首歌其实也很奇妙，因为我自己台语讲得不太好，可是居然就是神感动我写一个台语的 melody， 然后我写一个台语的歌词，那后来也是感谢神，有一位长老，那他就帮我稍微就是改一改，能够让歌词更贴切，就是真的是除了神以外，我真的没有别的依靠，我就是单单信靠主。
这首诗歌是由士林圣教会诗班所唱的，那这士林圣教会诗班大概多少成员在这参与在其中？
差不多他们诗班差不多十几位，而且他们都很年轻，而且在唱这个诗歌也有一个特别的感动，他们那时候恰好到新竹去参加一个就是同工退休会，他们有很多的挑战，他们说要在教会服侍，然后祷告，各方蛮累的，可是他们这首诗歌就一直浮现在他们的耳中脑中，所做的主知道，为主做，主知道我们的心肝，所以他们就很喜乐。所以那天虽然大概礼拜六去礼拜天回来应该很累了，可是他们礼拜天进录音室录这首诗歌，而他们很喜乐，因为他们知道主知道，我们所做的主都知道，
是猪龙灾、
啊、对，猪龙灾
猪灾温馨光。我们来听这首台语诗歌。 很好听的一首台语诗歌《住宅温馨瓜》，这里面歌词有提到说主啊，你知道我的心情啊，求你怜悯我。这个台语说是就是垂听哈，就是
阿
勒
尼康，
对，阿勒尼康就是好像我们的主弯下腰来听我们的声音。我觉得吴老师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如果我们看着歌词，如果说我们不是很了解台语歌，看着歌词就有画面出现，就是我们的主真的是对我们 对每一个来到他面前要遇见他的儿女，他都是如此的愿意的来抱抱我们，然后听我们说我们心里的话，甚至于他会在他的时间当中来帮助我们去解决，或者甚至我们只要坐在那里看我们的神怎么完成这些事情就好了。其实这就是我们身为神的儿女最有福的一件事情哦。那在这首诗歌之后呢，我们继续要来请吴老师谈谈，我们知道你因为创作了很多诗歌，那在学校教书之余呢，你也利用一些假期到各地方去做分享。老师接触过除了教会之外，还接触过哪一些机会去传福音呢？
其实我们不单到教会，我们也常到一些机构啊，比方说保险公司，我们甚至到学校啊，就是我们去分享。其实我们也不在乎人多人少。我就记得有一次我们到一个辅仁大学，那他们那个就是他们所发的一个就好像传就是一些就是
单张
还字迹还写错，那可是那天在分享当中就是人不是很多，可是就是很奇妙，就是我们的分享，然后到最后阳光还呼召，有同学就愿意接受主。而且我觉得很奇妙，就是我们上去分享，就是很多人就是本来就是好像有一个门槛，就是信不下去，就是好像不愿意接受，可是因为我们的分享，哎，他就愿意接受，我就听得很感动。而且有时候你会发现，就是我们写一些诗歌，我从来很少想，就是会知道说这些诗歌会不会真的那么感动人。可是有一次我就很意外，因为那时候我普通都是坐在下面，有一次我就坐到就是讲台上面，我就看到有一位弟兄，我后来才知道他是一个保险公司的高级主管。当我们在唱歌一开始，就是神的圣灵感动，他就一直掉眼泪。从头到尾一直在哭，可是他那个到最后是很喜乐，因为他心里就得到释放。所以我就觉得说，神今天就是，其实我们常都是分享同样的诗歌，做同样的见证。其实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我到今天每一次我几乎还是会流泪。我也不晓得，就是神的感动，就是让我好像不是说，就是好像就是我就好像同样的事情一直在做。每一次的服侍我都很珍惜，真的底下听的人，或许神就借着一句话、一个诗歌、一个歌词，神就感动听到的人。所以我真的，我们常常到保险公司去，我们就很高兴。他们曾经讲说，他们常常有时候很烦，有时候就是在就是要这个出差的时候，常塞车，心里很烦闷。可是他去听我们的歌，哎，他就心里就安静下来，哎，神就借着那些歌对他说话。我就觉得很奇妙，因为神就是扩张了我们的境界，所以不单在国内，甚至到国外，甚至在监狱，甚至到国外的小学、中学，甚至我们可以在公园，设备不好，甚至我记得有一次到泰国，还要翻译，还没有音响，就是一个小小的这个小蜜蜂，还拿一把吉他，然后一个小朋友两个人这样轮流在那边唱，可是就能够感动人。我觉得不是靠音响，重要的是神的灵的感动，神就是要成就奇妙的事。
对，神的话告诉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是谁，我是谁，我们都只是一个瓦器。
对，
可是里面有很宝贝的能力啊，因为这个能力使得每一个瓦器成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工具，能够把神的恩典、神的爱分享给凡是接触我们的人。那我觉得这是很美的一个见证啊。刚才吴老师有提到阳光，我们就想到另外一个小雨啊，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不一定非常了解这两个人，但是阳光就是刘力宏，他目前也是电台的主持人。那小雨是
他是在高铁局服务。
对，
他们两个都是残障，
他们两个都是从小就罹患了小儿麻痹症，但是他们的歌声非常的美啊。那老师能不能谈谈为什么会这样一个因缘的机会跟这两位姊妹可以连结，甚至你们就是常常这样一个小小的团队
到各地
去传福音？
我觉得神的带领很奇妙，因为我记得我出第一张专辑叫做《我要遇见你》，我上力宏的节目现场，我很紧张，我还带一把吉他去唱展翅上腾。那后来其实那力宏就说，哎，有没有机会说一起服侍？ 那我当然很愿意，所以我第一次的服侍是跟他们到就是三军医院，就是圣诞节晚会，那他们去分享，就很多人的回应就是很愿意接受主。那我也跟他们在一起服侍，那我也很感动，因为他们作践说他们被就是因为这个小儿麻痹症关系，两个几乎都是20年封闭自己，后来神没有医治他们的脚，可是神医治他们的心，让他们能够靠着神给他们信，他们走出来，能够去分享神的爱，所以我就受到感动，所以我甚至小雨的见证，我写一首歌，然后后来这首歌不单是感动许多残障朋友，也感动很多心理受创的人，因为我觉得常常我们会怨天尤人，我们有时候怪我们怎么生长在一个不好，这个不是很富裕的家庭，为什么长得不是很漂亮，为什么我就是没有别人聪明，我们常会觉得父母好像怎么样，可是真的那首诗歌就是等到你遇见主以后，神就改变你的心，所以我就鼓励他们写歌，然后他们就写词，我来把他们谱成曲，那其实也没有要出 CD， 也是很巧，我觉得有时候就是你做神要你做的，神在他的时候就成就很奇妙的事。其实那时候我们那时候就想说，我们去歌教会分享，用这个就是车马费，那我是跟他们讲说用这种方式可能你们要唱200-300场才能够有这个机会，可是真的弟兄姐妹小额的奉献更感动我们，有时候500块、1000块，那到最后神就感动一位弟兄奉献一大笔金钱，所以我觉得就是当你有这样愿意做的心，刚才美珍讲的，我们只是瓦器，可是有神的宝贝在我们里面，就是发觉就是神就是让我们更多的机会去分享，那真的那种很喜乐，他们其实很辛苦啊。有时候你到国外去，我记得有一次到泰国8天分享了18场，你看看一天要几场，还要等待，都没有办法休息，可是心里很喜乐，真的是那种觉得神给我们机会去分享，能够让听到的人能够更渴慕神，然后甚至遇见神。其实当初那位弟兄他的意向就是，我们做 CD 不是要赚钱，只要有一个人因为这张 CD 他能够信主，他就觉得值得。我当初没有信心，可是感谢神，像我们真的神的能力，圣灵的感动，结了很多的果子，感谢神。
对啊，难怪主说他要把又大又难的事给我们做，完全没有想到说一首歌可以感动人的心，而且我们可能信心想到说只要有一个人能够因着你的歌被感动遇见主就好，可是我想今天透过科技的这种所赐啊，就是一张 CD 啊，让很多人可以听见，而且今天随时在车上在各个环境当中都可以借着这些诗歌来聆听上帝的爱，聆听上帝对每一个儿女的呼召，我想这是很美的。那另外我想提到说，其实从成长到如今，吴老师都一直在主的恩典当中，婚姻也不例外。吴老师的妻子很特别，是双胞胎所以呢但是刚才提到说你在日本的时候，妻子在台湾要照顾三个孩子，很辛苦
、
那么再来就现在你呢，除了教会的服事之外，除了学校的课程之外，有了假期还要应邀到各个地方去，不管是国内国外去做见证，能不能谈谈你跟妻子在这样一个互动关系当中，上帝怎么样来保守你们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这美珍问得很好，其实我真的大概我记得大概好久没有回到自己的教会聚会，那我常常在开玩笑说他们要把我开除，那可是好像我们就在前线，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特别包括我的太太，他们就在后方，他们为我们祷告来托住我们。其实我也更感谢神，就是我还是有机会跟我的太太一起服侍，我们常常固定到一个教会，然后我们有献诗，我太太很喜欢唱歌，我们可以夫妻，然后再加上我太太双胞胎的姐姐，我们常常一起能够献诗，我们甚至松恩家族诗班，我们有机会到教会去服侍，这个机会虽然没有像阳光小雨那么多，可是至少也让我们有这个机会然后去一起服侍，而且我们觉得说真的就像我刚刚讲的，真的这个过程就是好像我常常礼拜六礼拜天不能在自己的教会，不能一起服侍神，可是感觉都是一起同工，我觉得那种，所以大家都很喜乐，所以真的是感谢神，就是至少太太要支持，不然的话我服侍也不能释放，所以我前阵子写了一首歌叫 Love is a Miracle， 爱就是一个奇迹，是神的爱让我们能够完全，真的真的我们常说夫妻之间一定要有第三者才会好，为什么？那第三者就是耶稣，他成为我们之间的那种一种接连， 我觉得人都会有软弱，可是真的是因为神的爱，让我们真的每天都在学习爱的功课。我觉得不是你以为说爱就是这样，因为我觉得爱真的是，你看哥林多前书讲了多呢，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真的我觉得我们都还在学习。所以我很高兴，就是以前我每次我太太生日的时候我都做一首情歌，后来没有做，她觉得我是不是不爱她，还很感谢是哎，这是我做了一首爱是奇迹，哎，她自己她也很喜欢，因为里面就讲到夫妻之间真的是神的爱让我们完全，我们在主里面合为一，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很美的事情。
是刚才老师说到的 Love is a miracle 也收录在这张主我要遇见你的专辑当中。就是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能够请到吴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分享你的诗歌，分享你的生命，在从中学信主到如今也是几十个年头了，在这当中你也经历过上帝在你生命当中及时的祝福，及时话语的安慰，虽然看起来老师没有经历过什么大风大浪大起大落，从人的眼光来看好像也都很顺利，可是老师却在生命当中与这位主紧紧的连结，时时的相遇，以至于一首又一首的诗歌能够成为许多许多人的祝福，也能够告诉许多人主的爱，主的恩典。我想在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请老师自己来告诉听众朋友，这个信仰这么多年来它带给你最大最大的提醒跟祝福是什么？许多人都说，为什么你们基督徒常说自己是罪人啊？然后常常会说自己是需要神的恩典。第一，我们来看老师，你是学者，然后又是好像都很乖，就像您说，就是在人生的路程当中都是乖宝宝的啊。然后也是个好丈夫，也是一个很好对工作全力以赴的一个工作者。那信仰对你来说为什么这么需要？我想能够请老师自己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从中学到如今这么多的年头来走到如今，我相信老师一定说越来越需要主了，可是为什么？能不能请你透过你的口跟听众朋友来说？
因为我就像刚才我所分享的哈，就是特别我在有首歌就是我不为明天忧虑里面，因为事实上我觉得人都很软弱，真的是有说老实话，有时候我个性很急，那我有时候常常会因为一些小事我甚至都会心烦，那神就借着我小舅的见证来提醒我，我因为他我写了很多的歌，我说我小舅子现在眼睛常常看不到，他还会跌倒，他有时候很孤单，可是他活得很感恩，我居然为了一些就是一些很无，甚至我以前为了连我喜欢的球队输球我就影响心情，我不至于像这个长庚大学一个电机系的学生到最后溜鸟侠这个脱光衣服跑操场一圈，可是我常常心里会受影响，我觉得我们人都很不完全，而且我学习到一点，就是今天我们看看死海跟加利利海，死海很死气沉沉，因为它一直生命就是水只进不出，加利海有进有出，很活，那种很有朝气，很有生气。我觉得当我们领受到那么多的爱，我们如果不会去分出去的话，我觉得我们真的是亏欠神。所以我觉得今天我领受了很多的爱，很多的恩典，我今天服侍神，而且我觉得神给每一个带领都不一样，不见得很多人有机会好像去对很多人分享，可是我们如果可以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姐妹身上，我们就是坐在神身上。所以我常常在想说，今天我们只要遵尽我们的本分，神看重是我们的心，寡妇的两个小钱神更看重，所以我自己在我生命里面好像感觉上很平顺，可是你会发现日子好像都一样，可是每天你还是可以靠神唱新歌，每天都有一个新的领受，你可以跟神有很好的沟通，很亲近，你亲近神，神就要亲近。所以我自己也提醒我自己，真的我自己是在前面征战，然后我自己有时候有软弱，我就回到神面前。我刚刚提到爱是需要学习，夫妻之间跟孩子之间那种互动，所以我自己一直学习我要成为一个更好的父亲。其实我从日本回来我就学习我孩子怎么讲，爸爸从日本回来变得好了，以前我脾气可能很凶，小孩子很怕我，现在小孩子会把他的问题跟我讲，用 email 的方式来跟我沟通，我觉得我真的是希望说能够成为更合神心意的，那这样我才能够，我如果跟神的关系正确，我才可以跟我太太的关系正确，跟我孩子的关系正确，跟人的关系正确。所以我真的在我生命当中，我自己看到我自己好像人家看外表我都很好，可是我知道自己真的我自己还有很多，我 真的讲就我也不好意思说出来的那种软弱不好。可是神就是爱我，然后他知道我的软弱，他还是顾念我，他还是会医治我们的创伤，他还是应许我们说我们可以凡事随时到他的施恩宝座前，我们可以向他求怜悯恩典，做随时的帮助。所以真的我是很感恩，真的在走到现在，真的每天经历神的恩典，就是或许借着很多慢慢一些服事一些分享，然后借着神的话真的常常在激励我，感动我自己。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块分享的生命故事是吴木香老师的生命故事。透过这样一个特别的时光，我们不断地听到老师说到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只管来到上帝施恩的宝座前，向他寻求，他会赐给我们怜悯，他也会做我们随时的帮助。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最大最大的福分，也是最有信心的把握，不看环境而单单仰望掌握环境的主。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呢，已经接近尾声了。那在这里我们还是要告诉你，节目的内容我们取得来宾吴木香老师的同意，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了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我们非常欢迎听众朋友跟我们索取节目当中所播出的生命故事集，好让这些感人又荣耀温暖的生命故事能够借着你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也听到上帝的作为，进而有机会得着上帝美好的祝福。如果你想要了解索取这些见证 CD 或卡带的话呢，欢迎你跟我们联络，你的电话可以拨到27541144 27541144，或者使用传真传送到2755782227557822。如果您是外县市的朋友，请记得前面要拨02哦。还有，如果你想要来信给我们的话呢，你可以把信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就可以了。另外，节目当中我们也准备了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很乐意帮助有心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我们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陪伴你一步一步的认识基督信仰。如果你想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非常欢迎你使用刚才所播报的通信地址跟我们联络。那么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已经到尾声了，谢谢你的收听。节目当中也要感谢展翅音乐在节目里面所提供的诗歌音乐。美珍在这里跟你说声再会，深愿未来这一周里面你的生活可以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
说声